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收音机旁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德仁，欢迎来到《真道分解》这个节目。今天呢，我们要来看的诗篇的段落呢，是诗篇第56篇。诗篇第56篇呢，是一首个人的祷告诗啊。如果从56篇的提前语的部分的小字呢，说非利士人在加特拿住大卫，那时他坐着金狮，交与灵长调用远方无声歌。过去呢，教会在传统上理解呢，这篇的背景是撒母耳记上第21章啊。在21章当中记载呢，大卫他逃避扫罗的追逼，后来他就到加特去装疯卖傻，就避过了加特王雅吉的猜疑之心啊。后来呢，大卫又躲到亚杜兰洞去躲避风头啊。在这一篇诗篇当中的内容有一些重复，比方说呢，用一些反问的语法去凸显诗人的信心。比方说第四节跟第十一节都有提到呢，我倚靠神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这样的一个观念呢、啊。当然呢，他的答案很明显是否定的，人不能够把我们怎么样。因此呢，下面德仁要为您朗诵诗篇第56篇。读完之后呢，张德仁也会放一段音乐，让我们来默想诗篇第56篇。下面就由我来读。神啊，求你怜悯我，因为人要把我吞了，终日攻击欺压我。我的仇敌终日要把我吞了，因逞骄傲攻击我的人甚多。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我依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依靠神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他们终日颠倒我的话，他们一切的心思都是要害我。他们聚集埋伏窥探我的脚踪，等候要害我的命。他们岂能因罪孽逃脱吗？神啊，求你在怒中使众民堕落。我几次流离你都记数，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不都记在你册子上吗？我呼求的日子，我的仇敌都要转身退后。神帮助我，这是我所知道的。我倚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耶和华，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神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神啊，我向你所许的愿在我身上，我要将感谢祭献给你，因为你救我的命脱离死亡。你岂不是救护我的脚不跌倒，使我在生命光中行在神面前吗？下面就让我们来默想诗篇第56篇。
圣经的真理经得起时代的挑战，圣经的真理提得起生命的重担，圣经的真理胜得过岁月的苦难。现在就让张德仁与你一起研读圣经，把握真理。
诗篇第五十六篇呢，一般学者都把它分成五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第一节到第二节，主题是恳求与申冤。第一节到第二节，恳求与申冤。第二个段落是第三节到第四节，倚靠与歌颂，倚靠与歌颂。第三个段落是第五节到第六节，主题是诗人的仇敌，诗人的仇敌。再来第四个段落呢，是从第七节一直到第十一节，主题呢是坚信蒙神恩佑，坚信蒙神恩佑。再来最后一段落是十二节到第十三节，主题是感恩。在诗篇第五十六篇当中呢，神学家加尔文说有两种气氛，或说两种情绪在诗篇第五十六篇当中呈现。第一种情绪就是惧怕的情绪，第二种情绪就是信靠的情绪。惧怕的情绪呢，是一种消极的情绪，它使得人的眼睛就紧紧地盯在自己的身上，以至于就失去了活动的空间跟能力，甚至于呢就瑟缩起来了。可是信靠神呢，是一种积极的情绪，生命因着上帝的这个肯定，并且呢从神而来的那份安息跟稳妥，使人得着释放，并且有勇气去面对各样的挑战。这个是加尔文在读诗篇第五十六篇的时候他的体会。当德人在读诗篇第五十六篇之后呢，也让我想到新约在约翰一书里头的一节经文，是在爱里没有惧怕，因为完全的爱呢可以把惧怕给除去。的确我们生命当中常常会面临到很多的处境，我们的情绪的反应是一种惧怕，可是诗篇第五十六篇要求我们，有没有可能我们可以把这种负面的惧怕的情绪转换成交换成一种信靠神的情绪呢？下面呢，我们就来读诗篇第五十六篇，先来看第一节到第二节，第一个段落恳求与申冤呢。第一节说，神啊，求你怜悯我，因为人要把我吞了，终日攻击欺压我。第一节很明显呢，作者处在一个极深的痛苦当中，有一些人要攻击他，有一些人要欺压他。第二节更说呢，我的仇敌终日要把我吞了，因逞骄傲攻击我的人甚多。第二节提到一个人数，这人数是很多，可是呢到了第三节到第四节，诗人在一种很本性惯性的惧怕的一种情绪当中，他却选择信靠。因此第三节到第四节第二个段落的重点是倚靠与歌颂。第三节说，我惧怕的时候，在原文当中呢，这我惧怕的时候，希伯来文是指我惧怕的日子。换句话说呢，这一段惧怕的时间不是一段短的时间，这一段惧怕的时间是维持了好长的一段时间。从第一节第二节知道诗人他很惧怕的原因，是因为仇敌的人数很多，而且呢终日不断的去攻击他。但是虽然如此，诗人却没有减少对上帝的信赖。第三节诗人说，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第四节说，我倚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神必不惧怕。这倚靠神呢，在希伯来文当中也可以翻译成在神的里面。如果翻译成在神的里面的话，它的意境就相当的丰富。我在神的里面，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在神的里面必不惧怕。什么叫做我在神的里面呢？也让我想到在新约神学当中特别保罗的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在神的里面，似乎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可是呢却是一个相当实际的一个行动。比方说我们看了圣经当中所说的真理，我们是否愿意活在真理当中？什么叫活在真理当中呢？当我们面临到各样事情我们要反应的时候，我们先停下来想一想， 如果是耶稣，如果是圣经的话，他会如何来回应这样的一个处境呢？比方有人论断你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来回应别人论断你这样的情况？我们通常别人论断我们，我们就很想以恶报恶，我们也去论断别人。可是圣经却告诉我们，不要去论断别人，因为当你论断别人的时候，就有人来论断你。你要人怎么样待你，你就怎么样待人。这个就是在基督里，这个就是在神的里面。当我们要活我们的生活，特别是面对刺激的时候，我们的反应的时候，我们不是用我们本能一种罪的角度，一种堕落的角度，一种惯性的反应，而是愿意依靠神。这依靠神就是在神的里面。我们先停一停，先想一想，如果是圣经，如果是耶稣，会如何来回应？以至于当四面很多的仇敌似乎要把我们吞灭的时候，诗人却可以说，我在神的里面，我倚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神，我在神的里面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这地方是一个信心的仰望。当然第五节之后又提到呢，这些人究竟是要把他怎么样。第五到六节提到的是诗人的敌人呢。第五节说，他们终日颠倒我的话，他们一切的心思都是要害我。因此诗人也陷临到一个很深的痛苦里面。人生当中最大的痛苦，有人说是被误会，他们终日颠倒我的话，甚至于你连澄清的机会都没有，他们一切的心思呢都是要害我。很多人在公司里面常常面临到这种权力斗争，甚至在各样的人际关系当中被人出卖，被人误会。其实我也被人家误会过，曾经很想去解释，可是没有机会解释，甚至于越描越黑。当我很痛苦的时候，甚至被人所弃绝的时候，我思想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也被人家出卖，耶稣基督也被人家误会。耶稣被人家出卖比我们那种感觉更强烈，他是被他的门徒犹大所出卖。事实上耶稣是一个很爱犹大的，你知道耶稣把所有的在他传道过程当中的奉献，那个金钱托给哪一个门徒管呢？我们当我们有一笔金钱愿意托给别人去管的时候，一定是托给那个最信任的人。而耶稣把钱财托给犹大来管，可是犹大呢却出卖了耶稣。我相信从耶稣神性的角度来说的话，耶稣应该知道犹大至终后来会出卖他。从耶稣全知预知的角度来看，可是耶稣却给他机会，却愿意信任他，看重他。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爱他，耶稣要给他机会。很可惜的，犹大却没有把握这个机会。所以当我回到诗篇第56篇第5节，纵使你有被误会的时候，耶稣绝对可以体会你的感觉，而且这些感觉呢，耶稣都曾经走过。以至于希伯来书说，我们可以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第六节说，他们聚集埋伏，窥探我的脚中，等候要害我的命。这是一种张力很大的一种处境。或许可能作者是大卫，有很多人要杀他，埋伏要宰他，要抓他，可是呢他却可以不害怕。第四节告诉我们，关键是因为他依靠神，因为他在神的里面。第七节一直到第十一节提到的是坚信蒙神恩佑，他坚定的相信他必然会蒙到上帝的保佑。我们休息一下呢，德仁要特别来跟您解释第八节。第八节是一段相当丰富，而且在文学的结构上面相当漂亮的一个句子。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你越靠近真理，你就越发现它的丰富。你越认识真理，你就越享受它所赐的礼物。这一刻，就让张德仁和你一起继续探索圣经的真理，发现生命的祝福。
第七节说呢，他们岂能因罪孽逃脱吗？神啊，求你在怒中使众民堕落。 这地方呢，他期待上帝在最终的时候他会施行审判，他愿意把这个权力交给上帝，他愿意完全来信靠神，他不愿意做报复的动作，他深信神至终会赏善罚恶。第八节是我们所熟悉的经文，第八节说，我几次流离你都记数，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不都记在你册子上吗？学者都发现了这个地方有三句相当漂亮的一种美丽的象征，第一个是你数算，第二个是你装起，第三个是你记上。在和合本的翻译呢是你都记数，然后求你把我的眼泪装在，然后呢这都不记在，这三个动词很重要，记数、装在、记住。第一个动词是用在我几次流离啊，这几次流离它的原文是我多次的流离，那个次数相当多，在次数在程度上面都不是单一的，而是众多的次数，在程度上面是痛楚的，是困苦的，是充满泪水的流亡经验。换句话说，这个地方所要凸显出来的是上帝并没有忘记某一次的事件，而事实上呢，每一次神都有不息不间断的恩情，而且具体事切的在保护着你我。你以为你的欺负上帝没有看见吗？你以为你的委屈上帝不知道吗？你以为你的流浪，你的被离弃，你的被背叛，上帝没有看见吗？第八节说，我几次流离你都记数。记数这个动词是一种非常清楚的，非常详实的被记录下来。第二个，求你将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地方这个皮带呢，在古代的时候是用来装水或是装酒，是用来用喝的。这地方这皮带这个用字，诗人用这个具体的词汇来表达上帝细微的一种保守。换句话说，上帝这个皮带是装非常珍贵的，非常珍惜的饮料。上帝非常珍惜，非常珍贵，是非常顾惜作者的每一颗眼泪，所以没有每一颗眼泪是白流的。有的时候我们受到很多的难处，我们在哭泣，好像眼泪都白流了，因为只有我们一个人知道我们在哭泣，甚至有很多的哭泣是只有心中那种无声的哭泣。可是圣经却说，这些眼泪上帝都装在当时那个很珍贵的皮带里面，当时非常缺乏水源，皮带是装那个饮料跟水的，上帝用最珍贵的皮带把你眼泪装起来，他很看重你所流的眼泪。最后第三个画面是，这不都记在你册子上吗？这是一句反问的话，当然很明显的，上帝都把这一切都记在册子上了。正如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三十节所说的，耶稣说，甚至于连我们的头发，他每一根他都数过了。因此我们常常有的时候面临到难处挫折的时候，我们需要回到诗篇第五十六篇第八节里面，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而不是以我们的理解来理解上帝。第一个，几次流离你都记数；第二个，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每一滴眼泪神都看为宝贵，都没有白流。第三个，一切的事情，一切的事件发生的始末，上帝都记在他的册子上面，不会冤枉你，也不会亏待你。第九节说，我呼求的日子，我的仇敌都要转身退后，神帮助我，这是我所知道的。如果回到诗人当时的处境，他可能呼求好几次，仇敌都还是不断要追杀他，那他为什么可以在第九节的时候说，当我呼求的日子，我的仇敌都要转身退后，神帮助我，这是我所知道的呢？那乃是一种信心的祷告，一种信心的宣告。诗人他清楚知道神至终会帮助他，诗人清楚知道有一天这些仇敌都要转身退后。可是有的时候回应到我们生命的处境里面，我们常常知道的是仇敌还没有离开，我们所知道的不是是上帝一定会帮助我们，我们所知道的常常是眼前困难的一种事实的描述，而不是去 期待一种信心的仰望，上帝至终会来拯救。我亲爱的朋友，你所知道的是什么呢？第十节说，我倚靠神，如果按照之前的希伯来文是，我在神的里面，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耶和华，我要赞美他的话。第十一节，我倚靠神，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第十一节并不是一个很骄傲说，我是信耶稣的，要不然你想怎么样？并不是一种不尊重人，而是我在神的里面，我的感觉，我的情绪的选择，不是选择惧怕，无论面临到什么样的艰难，我所选择的情绪是信靠，以至于人无论把我如何，都不能夺去我心中那种情绪的选择，而我心中这种情绪的选择也是一种信心的看见。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是一段感恩。十二节说，神啊，我向你所许的愿在我身上，我要将感谢祭献给你。十三节，因为你救我的命脱离死亡，你岂不是救护我的脚不跌倒，使我在生命光中行在神面前吗？第十二节，如果你认为他是一个在事情还没有被就现实层面还没有解决所说的一段愿望的话，那就是一种相当成熟的祷告。当你面临到困境的时候，你还能够向上帝献上感恩感谢的祷告，那这是一个不容易的祷告。以前我从小在教会长大，我觉得一些叔叔伯伯他们很奇怪耶，生病了他们也说感谢主，当面临到困境的时候也说感谢主。我本来觉得他们很阿 Q 精神，很鸵鸟精神，很奇怪。如果说病得医治，你可以说感谢上帝啊，你得了病，你生病了，你面临到困难，你为什么还要感谢上帝呢？但是如果透过诗篇第56篇，那感谢是很丰富的，因为神他知道，因为在过程当中的一切几次流离他都记数，他把眼泪装在皮带里，他把这一切都记在册子上面，而且他将来必要来伸张我的冤屈，他将来必要赏善罚恶。太多你我是值得感谢的，感谢是以上帝的眼光来看事情，埋怨惧怕是以人的眼光来看事情。我亲爱的朋友，难怪我发现加尔文他说诗篇第56篇是在说我们人生当中所要决定的两种情绪，一种是信靠，一种是惧怕。十三节，因为你救我的命脱离死亡，你岂不是救护我的脚不跌倒，使我在生命光中行在神面前吗？期待你我都能够更深的认识神，在逆境当中也可以活出感恩的生命出来，并且知道当我们愿意艰辛的在情绪上面选择信靠而不是选择惧怕的时候，我们必不会跌倒，而且当我们继续行在生命光中，行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就要看到神要救我们的命脱离死亡。
有一个人名叫比拉多，在圣经中他将耶稣判了死刑。有一回比拉多问耶稣说，
真理是什么？
可是问归问，比拉多问了之后还是匆匆忙忙地走了，并且洗着手，带着与我无关的心态，依然顾我地做着他例行的事。有的时候我们也很像比拉多，我们也曾问真理是什么，但是却不肯让时间停留在真理上，也不愿意花功夫认真在神的话语中。如果你不是比拉多，这两刻钟就让张德仁陪你一起认识真理。
我亲爱的朋友，期待你我都可以从诗篇第56篇常常去想一想，我们面临到环境刺激的时候，你我所选择的情绪是什么？是埋怨，是倚靠，还是惧怕呢？ 这个地方呢，当然要鼓励你从诗篇第一篇到最后一篇150篇，中间好多诗篇呢，你选择一篇，这篇诗篇呢，过去在你生命当中曾经是如此的帮助你，感动你，你觉得很深刻的，你来信和张德仁分享。期待呢，在真道分解这个活动的节目当中，并不是一种只有德仁单向的一种教导，而是让可以成为一个互动的一个园地。所以鼓励你，你可以来信到电台所报的地址，来信和张德仁分享，在你生命当中，从诗篇第一篇到第五十篇，你最喜欢的一篇诗篇。好了，今天时间就到这了，我们下回见，我是张德仁。